一个来自外省的贵族子弟，带着父亲给他的三件礼物来到巴黎，加入了国王的火枪队。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和三个火枪手朋友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作者大仲马，翻译好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达达尼奥从特雷维尔先生的会客室里冲出来，却没能追上那个他在莫恩碰到的陌生人，还给自己招来了两场货真价实的决斗。他一边走一边想，我是个多么没有头脑的蠢人呢。这个勇敢而不幸的阿多斯伤在肩膀上，而我却偏偏像山羊似的一头撞在这边的肩膀上。我感到奇怪的是，他居然没有当场把我杀了，他有权利这么做。至于波尔多斯，至于波尔多斯，说真的就有点滑稽可笑了。但是我并不因此就不是一个可比的冒失鬼，我连个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这样朝人扑过去。不仅如此，还钻到了披风底下去看，看见了里面所有的东西。哎呀，他肯定不会原谅我了。我真是一个该死的加斯科尼人，我落到煎锅里还要说俏皮话。哈哈，好了，我的朋友达达尼啊，如果你能够幸免于难，看来这个可能性不大。将来做人呢，一定要礼貌周全。从此以后，应该让人钦佩你，应该让人把你引为自己的典范，待人和蔼可亲，彬彬有礼。这不是懦弱。看看阿拉米斯吧。哦，阿拉米斯，他是文雅的化身，是谦恭的化身。有人会想到说阿拉米斯是懦夫吗？没有，肯定没有。从此以后，我要处处以他为榜样。啊，他正好在这儿。
达达尼昂边走边自言自语，这时来到了离戴志勇府邸几步远的地方。他看见阿拉米斯正在这座府邸前兴高采烈地跟国王卫队中的三个贵族聊着天。阿拉米斯看见了达达尼昂，但是他没有忘记特雷维尔先生就是当着这个年轻人的面发那么大的火，而且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喜欢亲眼看过火枪手挨训的人，因此他就装着没有看见。而达达尼昂正相反，他全神贯注地想着他的和解和谦恭的计划，走到四个人跟前，郑重其事地朝他们行了一个礼，同时脸上还露出了极其亲切的微笑。阿拉米斯稍微点了点头，但是没有微笑，而且四个人全都立即停止了他们的谈话。
达达尼奥还不至于傻到看不出自己是多余的人，但是他还不是很熟悉上流社会的礼数。他一个人来到他勉强认识的人中间，打扰了与他无关的谈话，陷入了那样一种尴尬的处境，可是他还不会很巧妙地摆脱掉，因此他心里在寻找一种尽可能显得不那么笨拙的办法离开。恰巧就在这个时候，他注意到阿拉米斯的手绢掉了下来，而且显然是出于无心的踩在上面，他觉得弥补自己失礼的机会来了。于是他弯下腰，不管火枪手多么使劲的踩住不放，还是以他能够找到的最优雅的姿势从火枪手的脚底下把手绢拉了出来。他一边把手绢奉还给火枪手，一边说，
先生，这儿有一条手绢，我想您要是丢了一定会感到遗憾的。
手绢的确绣得很华丽，一只脚上还绣着冠冕和文章。阿拉米斯的脸涨得通红，与其说是从加斯科尼人手里把手绢接过去，倒不如说是抢了过去。这时一个卫士叫了起来，
哈哈哈哈，守口如瓶的阿拉米斯，你以后还要说你跟德布瓦特拉西夫人关系不好吗？这位可爱的夫人跟你亲热的连自己的手绢都借给你了。
阿拉米斯朝达达尼昂看了一眼，用的那种目光让他一下子就明白了， 自己刚给自己招来一个死敌。接着阿拉米斯又恢复了过分温柔的表情。你们弄错了，先生们，这条手绢不是我的，我可不知道这位先生为什么会想到把它交给我，而不是交给你们中的一个。能为我说话作证的是我的手绢，它当然在我的口袋里。
说到这儿，他掏出了自己的手绢，这条手绢也非常的雅致，是上等细麻布的。虽然在当时细麻布很贵，不过这条手绢没有绣花，也没有文章，仅仅有一个姓名起首字母组成的图案作为装饰。这是手绢主人的姓名起首字母组成的图案。
这一次丹德尼昂没有吭气，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但是阿拉米斯的朋友们并没有被他否认的话说服。他们中间的一个装出一副严肃认真的态度，对这位年轻的火枪手说：
哦，我亲爱的阿拉米斯，如果情况确实像你所说的，我就不得不向你讨回他了，因为你也知道布阿特拉西是我的知交，我可不愿意有人拿着他妻子的东西来炫耀自己。
啊，这个要求提得很不妥当。就内容来说，我承认你的要求是正确的，但同时我也因为你提出要求所采用的方式要加以拒绝。
这时候达达尼奥战战兢兢地大着胆子说：
事实上，先生们，我没有看见手绢从阿拉米斯先生的口袋里掉出来，他的脚踩在上面，仅此而已。我当时想，既然他的脚踩在上面，那手绢一定是他的。
我想您是弄错了，我亲爱的先生。
阿拉米斯冷冰冰地回答达达尼奥，对于达达尼奥改正过错的表示毫不领情。阿拉米斯接着朝自称是布阿特拉西的朋友的那个卫士转过身去，继续说道：
况且我也考虑到，我亲爱的布阿特拉西的知交，我也是他的朋友，而且交情并不比你浅，所以严格来说，这条手绢可以是从我的口袋里掉出来的，当然同样也可以从你的口袋里掉出来啊。
不，我以人格担保，不是的。
哈，你以你的人格来发誓，那我呢？我以我的荣誉发誓。我们两人中间显然有一个人在说谎。那好吧，让我们想个更好的办法。蒙塔朗，让我们每人拿半条。
什么？半条手绢？
是的。
哦，好主意，好主意，这可真是个好主意，这是所罗门王的公正的审判。没错，阿拉米斯，你满脑子可都是智慧呀。啊，
年轻人都哈哈大笑，我们也想象得到事情不会有别的结果。过了一会儿，谈话停止了，在友好的握过手之后，三个卫士朝他们的房间走去，阿拉米斯也朝自己的方向走去。
这个时候达达尼奥心里想，跟这个高尚的人和解的时机到了。在这场谈话的整个后半部分时间里，他一直略微离开一些，站在一边。他怀着这个美好的愿望走进阿拉米斯，他对阿拉米斯说：
先生，我希望您能够原谅我。
啊，先生，请允许我向您指出，您今天在这个场合里的表现可不像个高尚的人所应有的表现呢。
什么？先生，您认为？
我认为，先生，你不是一个傻瓜，尽管您从加斯科尼来，你还是清清楚楚的知道别人不会无缘无故的踩在手绢上。见鬼，巴黎的街道又不是用亚麻布铺成的。
先生，您企图侮辱我是大错而特错了。不错，我是来自加斯科尼，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我也用不着告诉您，加斯科尼人是不大有耐心的，因此他们道过一次歉，哪怕是为了一件蠢事道过一次歉，他们也相信他们所做的已经比他们应该做的多了一半。
哦，先生，我对你这么说吧，我绝不是为了找茬跟你吵架。谢天谢地，我可不是个好斗的人，我当火枪手仅仅是暂时的，我只有在被逼得非打架不可的时候才跟人打架，而且总是极其勉强。但是这一次的事情很严重。
是吗？
是因为一位夫人的名誉受到了你的损害。
什么？
我觉得应该说是受到了我们的损害。
你为什么那么笨，把手绢要交给我？
那你为什么那么笨，让它掉出来？
我说过，我再重复一遍，先生，这条手绢可不是从我的口袋里掉出来的。
那好啊，先生，您可是说了两次谎了。先生，因为我看到它掉出来的。
哈，你竟然用这种口气说话，杰斯科尼尔先生。
是的。
好吧，我要教教你怎么做人。
啊？哼，好啊。那我呢，我要送您回去做您的弥撒，神父先生，请拔出剑来吧，就是现在。
啊，慢着慢着，不要把我漂亮的朋友，至少别在这儿。
为什么？
你没有看见我们是在戴军府的对面吗？那里边可全是红衣主教的亲信，谁能向我保证不是红衣主教派你来替他取我的脑袋的呢？哈，可笑的是，我可十分珍惜我的这颗脑袋，因为我觉得他配我的肩膀再合适没有了，所以我要杀了你。你放心好了，不过会在一个偏僻幽静的地方慢慢的宰，在那儿你就不可能拿你的死来向任何人炫耀了。
行，我同意，不过您可别太自信了，戴好您的手绢，不管它是不是您的，也许您有机会用上它呢。
啊，你是杰斯科尼人？
是的。为了慎重起见，先生，您不推迟碰头的时间吗？
哈哈，慎重，我当然要慎重。两点钟，我将荣幸的在特拉维尔先生的府邸等你，在那儿我再把合适的地点告诉你。
好吧。两个年轻人互相行完礼以后，阿拉米斯沿着向上通往卢森堡宫的那条街走去。达达尼奥呢？他看见时候已经不早了，就朝着赤足加尔莫罗会修道院的方向走去。他一边走一边心里想，可以肯定我再也不能死里逃生了，但是如果我被杀死，至少也是被一个火枪手杀死的。
少年勇士达达尼昂骑着一匹长毛瘦马告别亲人，远赴巴黎，希望在国王的火枪队里当一名火枪手。他遇到了阿托斯、博托斯和阿拉米斯三个火枪手，通过决斗，四个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们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正在播出。
达达尼昂在巴黎没有认识的人，因此他到阿多斯约定的地点去，没有带副手，决定接受对方挑选的副手做自己的副手。况且他的意图也很明确，他要采取一切适当的方式向这个英勇的火枪手道歉，不过绝不能因此显得软弱可欺。他之所以有这个意图，是因为担心一个年轻健壮的人和一个受伤虚弱的人决斗，后果总是令人不快的。打败了，他会使对手获得加倍的荣誉，而打赢了，别人会说他占便宜，这胜利来得太容易了。当然，他非常喜欢阿多斯的贵族气派和严峻的表情，他希望能够依靠他为阿多斯准备好的坦诚的道歉，成为阿多斯的朋友。
达达尼奥终于看见修道院旁边的那一小片荒地时，阿多斯不过刚等了他五分钟。中午十二点的钟声这时候敲响了，达达尼奥到得很准时。阿多斯的伤口虽然经过特拉维尔的外科医生替他重新的包扎过，但是还是疼得难以忍受。他坐在一块界石上等着他的对手，显露出他从来没有丧失过的安详的态度和庄严的神色。一看到达达尼昂，他就站起来，很有礼貌地走了几步迎向前。达达尼奥把帽子拿在手里，走进他的对手，帽子上的羽毛一直拖到地上。阿多斯说，
先生，我请人通知我的两个朋友做我的副手，但是这两个朋友还没有到，我对他们的迟迟不到感到很奇怪，他们通常不是这样的。
啊，没关系，不过先生，我没有副手，因为我昨天刚到巴黎，除了特拉维尔先生以外，我还不认识其他人，
我的父亲有幸多少算得上是特雷维尔先生的朋友，是我父亲介绍我来找他的。
这么说，你只认识特雷维尔先生？
是的，先生，我只认识他。
哦，居然有这样的事情。哈，不过如果我把你杀了，那我看上去岂不是像一个吃孩子的怪物了吗？
不不不，先生，不太像，不太像。既然您的身上带着一处伤，这使您感到十分的不便，您还肯拔剑和我交手，这是给我的莫大荣幸。
哦，上帝可以作证，的确很不便，而且你还撞了我一下，撞得还非常疼。
哦，对不起。
不过我可以用我的左手，在这种情况下通常都是这样的，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我是在让你，实际上我两只手使剑使得一样好，甚至这可能对你更加不利。一个左撇子对事先没有得到通知的人来说可不好应付啊，我感到抱歉没能把这个情况早点告诉您。
哦，先生，您可真是殷勤周到啊，让我不知道怎么感激才好。
啊，你让我感到惭愧，如果你不感到不愉快，还是让我们谈谈别的事儿吧。哈，见鬼，你那一下我现在都觉得疼，肩膀还有火在烧的感觉。
哦，真对不起。如果您要是允许的话。
什么事，先生？
是这样的，我有一种医治伤口疗效神奇的药膏，是从我母亲那儿得来的，我曾经在我自己身上用过。
哦，真的吗？
是，我有把握用不了三天这种药膏就能把您给治好，三天以后等您治好了。好吧，先生，如果到那个时候能够和您交锋，对我来说仍然是一个莫大的荣幸。
哦，见鬼，先生，这是一个我喜欢的提议，当然并不是说我接受它，而是它在一法理之外就能让人感到这是贵族提出来的。查理曼时代的那些勇士就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每一个骑士都应该努力去模仿他们。不幸的是，我们已经不是生活在伟大的皇帝的时代，我们是生活在红衣主教先生的时代。三天以后他们会知道，我是说不管秘密保持得多么好，他们也会知道我们要决斗，他们当然会阻止我们决斗。哎，怎么回事？那些在外面闲逛的人难道不来了？
先生，如果您时间来不及了，而且您要是高兴立刻把我打发掉，那我就请您别感到不好意思。
啊，这又是一句我喜欢的话。说这句话的人非但不是一个没有头脑的人，而且可以肯定是一个心地高尚的人，先生。我很喜欢你这种性格。我看如果我们两人谁也没有杀死谁，以后我会从你的谈话里得到真正的快乐的。这样吧，让我们再等一等那两位先生吧，我有的是时间，那样也比较符合规则。
好吧。
哦，我相信已经来了一位了。
果然在街道的尽头开始出现了身材魁梧的波尔多斯的身影，达达尼奥一看到他就叫了起来。
啊，怎么，先生，您的第一个证人是波尔多斯先生吗？
是啊，这让你感到不满意吗？
不不不不，我丝毫也没有感到不满意。
哎，瞧，第二个也来了。
达达尼奥朝阿多斯指的方向转过头去，认出了阿拉米斯，他用比第一次更加惊讶的语气叫了起来。
怎么，您的第二个证人是阿拉米斯先生？
当然当然，从来没有人看到我们分开过，在火枪手中间和卫士中间，在宫廷上或者是城里，他们都管我们叫阿多斯、波尔多斯和阿拉米斯，或者叫三个形影不离的人。这些难道你都不知道吗？话说回来，你刚从达克斯或者是波城来。
不，我从他不来。
哈，不知道这个细节当然是情有可原的。
我看这样称呼三位先生真是十分的恰当，我的这次惊险遭遇如果宣扬出去，至少可以证明你们的友谊绝不是建立在性格的悬殊差别上的。
这时波尔多斯走到跟前，举手向阿多斯打了个招呼，接着朝达达尼昂转过身来，一惊之下愣住了。这时候他已经换了肩带，脱下了披风。
啊，怎么回事，阿多斯，这是怎么回事啊？
啊，这是因为我和这位先生要决斗啊。阿多斯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指着达达尼昂， 并且通过这同一个手势向他打招呼。这时，波尔多斯说道：
我也是要跟他决斗啊，不过要等到一点钟。
这时，阿拉米斯也来到跟前，接过话头：
我呢，我也是跟这位先生决斗。
达达尼奥看着大家，用同样沉着的口气说：不过要等到两点钟。
不过你，阿多斯，你为什么要决斗？
说真的，我也不太清楚，他撞疼了我的肩膀。你呢，波尔多斯？
波尔多斯一听这话，脸涨得通红，他回答说：
说真的，我因为决斗而决斗。
阿多斯什么也不会漏掉，他看见在加斯科尼人的嘴唇上掠过了一丝微笑。年轻人说：
我们在议桌上有过一场争论。
阿多斯又问：
那么你呢，阿拉米斯？
我为了神学而决斗。
阿拉米斯回答着，同时向达达尼奥示意，请求达达尼奥为他的决斗原因保守秘密。阿多斯看见在达达尼奥的嘴唇上掠过了第二次微笑，他把怀疑的目光投向达达尼奥。
哦，是真的吗？
是真的，在圣奥古斯丁的一个论点上我们意见不一致。
哦，上帝啊，这肯定是个聪明的人。
阿多斯听了达达尼奥的回答，低声的嘀咕了一句。达达尼奥看到大家都到齐了，于是就大声的说：
先生们，既然你们都聚到一起了，请允许我向你们道歉。我向你们道歉是防备万一我不可能把我欠你们三个人的债都还掉，因为阿多斯先生有权利头一个杀我，这就使得您的债权的价值减少了许多，波尔多斯先生。可是您的债权几乎完全没有价值了，阿拉米斯先生。现在，先生们，我再重复一遍，请接受我的道歉，不过仅仅是为了这个原因。现在，阿多斯先生，请您做好准备吧。
说完这番话，达达尼昂就用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最自负的动作拔出了剑。这时达达尼昂已经热血沸腾，在这一瞬间，他可以拔出剑来对付王国的所有的火枪手，正像他刚刚拔出剑来对付阿多斯、波尔多斯和阿拉米斯一样。
时间是中午12:01，烈日当空，选作决斗场所的这块土地整个晒在火辣辣的阳光下。阿多斯摆好了架势。
那么，请开始吧，先生。
听候您的吩咐。
但是，就在两剑相碰，刚发出一下响亮的声音的时候，红衣主教的一个卫士班，在朱萨克先生的率领下出现在修道院的拐角。博尔多斯和阿拉米斯同时叫起来：
啊，红衣主教的卫士，快收剑，先生们，快收剑！
但是，已经太迟了。两名对手被看见时的姿势让人对他们的意图不会产生任何怀疑。朱萨克一边叫喊一边朝他们走过来，同时还招手叫他的部下也跟上。
喂喂，我说火枪手，这么说你们是在这儿决斗啊？那些禁令我们把它当什么了？
阿多斯看见朱萨克他们走过来，心中充满了怨恨，因为朱萨克正是前两天那些向他们挑衅的人中的一个。他冷冷地说：卫士先生们，你们都是很大度的，如果我们看见你们决斗，我呢，我向你们保证，我们绝不来阻止你们，因此让我们干我们的，你们用不着花什么力气就可以大饱一下眼福了。
好，先生们，我非常遗憾地告诉你们，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的职责高于一切，所以请把剑插回剑鞘，跟我们走一趟吧。
阿拉米斯油腔滑调地模仿着朱萨克的腔调说：啊，先生，如果我们可以做主的话，我们会非常乐意接受您的亲切的邀请，不过很遗憾，这不可能，特勒维尔先生严禁我们这么做，因此请您走您的路吧，这对您来说是上策。
哦，好啊，如果你们不服从，我们就会向你们发动进攻。
阿多斯看了看对方，然后低声地对他们的伙伴说：他们五个人，我们只有三个人，我们又要被打败了。不过先生们，我们必须死在这里，因为我声明，我 我绝不在被打败的情况下再次出现在队长的面前。
在朱萨克把他的士兵排成一行的时候，阿多斯、博尔多斯和阿拉米斯也相互靠拢了，
双方剑拔弩张。那么达达尼昂该站在哪一边呢？
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达达尼昂和他的火枪手朋友们的传奇故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